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民数记》14章。我们经常会想，如果上帝拯救我们，把我们瞬间带进天国，那是件幸福的事情。神如果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直接快速的带到迦南，就不会有整个路程当中遇到艰难的不幸。那我们是否有想过，我们如果直接可以进入天国，我们会感恩吗？我们会知道那是神的恩典吗？我们会真的认识自己是不幸的、败坏、怀疑、软弱的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旷野的路程中，以色列人遇到艰难，他们的不幸就显露出来。没有旷野的路程，没有一次次的苦练试验，他们无法发现自己的罪性。没有艰难和困苦，人会自命不凡，认为自己是美丽的天使，可爱。可是实际上，人并非如此。旷野的路程，生活中的艰难，反而把我们罪恶的一面显露出来，更能够看见，若没有上帝的恩典，谁能到达迦，能到达迦南？谁能够到达应许之地？谁能够进入更美的家乡呢？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每一次临到我们，我们并不会觉悟。有人可能听见神的道，会看到自己的败坏、不幸，在神面前悔改。有人听见神的话，他认为这不是在讲我，我还很优秀，还不错，还很可爱，肯定是讲我的配偶，讲另一个李弟兄、刘弟兄、王弟兄，不是讲我，我没有那么坏。我没有不幸，我没有不爱配偶，我没有自私。圣经上也会说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大有功效的，能够抛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使我们显露出来。可是人不会把神的话放在自己生命当中，并且看见自己里面的各样的败坏、不幸和软弱。神的话常常临到我们，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留给别人，光照别人，而不光照自己。哪怕神的话临到我们，我们也只是肤浅的来看一下自己，哎，我是这样的人，我是这样的软弱。但是人的刚硬真的是可怕的。拒绝神的话，不让神的话在自己生命中长久的产生功效，而上帝会借着苦难来显明神话语指出我们的真实。只有在苦难当中，人才能更加看见自己的不幸，对神的怀疑，小看神。旷野的路就是训练我们的过程，暴露我们的罪性，显明上帝的忍耐、宽容、信实。14章第1节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不幸的绝望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号。当以色列百姓听到迦南地是美地，但是那地的城又高又大又坚固，那地的民高大威猛，他们如同蚱蜢，他们无法取胜，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头脑判断，去窥探这地的是精英，是族长，他们都说不能得到了，我们还能得到吗？他们就开始喧嚷哭号，而喧嚷哭号是不幸的绝望。 这不是软弱的哭声，这不是挣扎的哭声，这也不是对上帝仅仅信靠的哭声，是不信的绝望。而不信的绝望是对上帝的应许的放弃，是要准备在神的面前来放弃神。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中可能不去喧嚷，也不哭号，但是我们会常常的抱怨，会抱怨生活很难，婚姻很难，养孩子很难，未来很难。当我们去抱怨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种不信的绝望。有的基督徒他每天有信仰生活，每天也祷告啊，他或者每天都礼拜，但是在他的信心当中你无法看到盼望，他所表达的是不信的绝望。他也可能没有像以色列一样大声的喧嚷哭号，但是他言语当中言辞所流露的是一种不信的绝望。在他里面很少去表述神救恩的真实，他所表述的不过是不信的各样的忧虑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不是冷漠现实，他也不是失去理智，他是让神的灵借着神的话使我们胜过一切内外的艰难，这个是信心。信心绝对不是莽撞，它也不是迷信。信心就像加勒一样，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胜过前面未知的困难。以色列人真的是没有信心，他们不如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决然离开了乌尔，向迦南地去。亚伯拉罕去迦南地的情形和他们相比的话很糟糕，那里的人也很凶猛。那么亚伯拉罕并没有打道回府，他的妻子也没有说他老公是神经病，做什么梦，我们花钱浪费了时间，我们回去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他们没有。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是更小，里面有太多的不信，有太多的怀疑，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只坚信一件事，神的话这样讲，我就这么信，不管环境感觉眼见怎么说，我就如此相信。这个就是信心。没有信心的人言辞当中就是各样的焦虑，不信的人言辞当中各样的怀疑，在他里面听不到信心的盼望，听不到神话语的真实，听不见神话语的可靠。信心就是抓住神的话语，信心就是倚靠神的话语去面对前面未知和已知的困难。以色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死在这旷野。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好像很没有出息，反反复复说要回埃及，没有点新的方案，没有点更合理的借口，总是要回埃及。他们说我们死在迦南地还不如死在埃及。这个死在埃及可能有三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孩子男孩被丢在尼罗河里面淹死，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做工做苦工啊被虐待而死，第三种可能就是在埃及正常的死亡。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认为，反正啊在埃及虽然是受苦的，最起码呢有吃有喝，也不用去打仗， 我们的儿女呢也有家可住，啊，总比在家难地好，啊，要家没家，啊，还需要打仗，还需要付出代价，啊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我们看到人真的是可怜，他们在埃及如此的被虐待，他们还想回到埃及，他们在埃及被法老欺压、压迫、严严的管辖，还想回去。换句话说，埃及对他们的压迫还小，太小了。他们不认为那里苦，不认为那里绝望，不认为那里是死亡之地，还总想去回去。人真的是屡教不改。这个世界啊，不断的在过去辖制我们，魔鬼奴役我们，让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感觉不到惨，我们总想回到这个世界，认为这个世界对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享受。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并不是。这个世界如同吃人的魔鬼，是吃人之地，是害人之地，是把我们的灵性耗干，使我们枯竭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带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？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地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地去吧。他们自己要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他们要立一个领袖回到埃及地去，没有寻求神的帮助，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，没有翻阅圣经，他们没有想到神在埃及行过奇事，他们所想到的是在埃及那里有工可做，有饭可吃，那里不用打仗，那里比较安逸，他们想到的全部都是最终的快乐，想到的都是那个埃及地给予他们的好处，他们忘记了埃及地对他们的奴役，他们认为那个奴役算不得什么，跟眼前的困难相比，那简直太小了。他们要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要回去，要立一个首领。不信多么可怕，不信就是远离神，不信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不信的人是按自己的方法生活，不信的人就是把神弃之一旁，把神从宝座上拽下来，自己坐在宝座上来指挥自己的人生。千万不要认为不信是小罪，不信是大罪，不信就是小看神、轻看神、不看神，小神小信就是当神不存在而已。你看他们这个对话当中，哪里还有神的地位，哪里还有神的位置，他们要自己做王，自己做领袖，要回去了，真的是可怜和可怕。摩西、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会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害怕那地的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啊，我们看到摩西、亚伦还有约书亚、加勒，他们做什么？匍匐在会众面前撕裂衣服。他们知道不信是大罪，他们要在神的话语中劝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对神有信心，对神有盼望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。他们是用信心来胜过艰难，不是用自己的理性胜过艰难，不是万事俱备才出发。 虽然在人的眼前来看，这一切是不可能的。以色列人是游牧的民族，没有打过仗，没有攻过城，虽然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，是因为在神话语当中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成为能够以圣洁得胜的军队，不是拿着刀，拿着剑，拿着攻城的车，他们没有这个训练。但是约书亚和加勒、摩西、亚伦，他们在信心当中相信神必把那地赐给他们。信心不是盲目，不是冲动，信心是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。信心是以神的话语为生活唯一的盼望，因着有神话语的应许，我相信前面的艰难，一切的云雾，一切的阻碍，全部都会撤去和消失的。十节，但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二人呢，在原文是没有的，圣经加上这个小点点的啊，这里的字呢是后来加上的。要打死谁？打死摩西、亚伦、约书亚和加勒。你看不信的人多么恶，六亲不认。不信的人呢，心是刚硬的，狠毒的，不能够容忍上帝的圣言。你能不能想到自己不信的样子？自己不信上帝的时候真的是可怕，逮住谁咬谁，咬自己的配偶，咬自己的孩子，到教会也乱咬。这个不信的人真的是没有理智，像脱了缰绳的野马，像疯狗一样，对上帝藐视，对上帝的这个仆人也是藐视，什么都容不下，可怕之极。我们认为不信有什么可怕的，不信就很可怕，要拿石头打死他们，不允许他们讲神的话，不允许他们用神的话安慰他们，不接受就要回去，硬着镜像，内心刚硬，偏行己路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有那个许多不信的人，不信呢不是说他不得救，他不信的恶心在他里面酝酿的时候真的是六亲不认。不要跟我讲什么圣经，不要跟我讲什么礼拜，讲什么盼望，没用，这些不要讲。我要的是什么？安慰。我要的是把问题解决。我要的是什么？我的配偶我改变，我的孩子改变，我才能改变。刚硬的人真的是可怕之极，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不信的可怕，我们有的时候发怒的时候，焦虑不安的时候，根本不会想不信好可怕，我们只会认为是别人激怒了我，配偶激怒了我，教会激怒了我。其实不是的，是不信的恶心啊，会使我们变得像脱了缰绳的野马，像疯狗一样乱咬，乱咬别人。你看在家里一旦遇到了不顺，就像这个不受这个约束的野马，对自己的配偶啊，对自己的孩子一通乱发脾气，没有节制，可怕，像这个凶残的这个豹，凶残的狮子一样。不信真的很可怕，但是我们看不见呢，看不见。所以当你里面不能够容忍神的话语，不想来教会听到，不想被劝勉的时候，已经很可怕了，已经很刚硬，依然是硬着镜像在神面前，大罪，可怜，可怜之极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其实耶和华一直在，他们从汇报、不信、宣嚷、哭号，神一直在， 神为什么这一刻才出现？神忍耐他们，神保护他的仆人，免得以色列众人犯更大的罪。神从不离开他所爱的子民，神一直在观看他们的举动，而且神的干预就显明神从未离开过他们。可是他们不断的想离弃神，不断的远离神，多么的可怜。我们是否还记得米利安毁谤摩西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听见他们的讲话。这里拿石头打死神仆人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向他们显现。神从不离开他的子民，神从不会抛弃他的子民。主要是人总以不信的心离弃神，以不信的心藐视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神说，百姓的抱怨哭号拿石头打死你们，是对我的藐视，对我的不信。我们把不信当成小罪，我们很多时候也看不见不信的这个心呢，一直在我们里面。忧虑是因为不信，没有行敬虔的行为也是因为不信。半死不活的生活也是因为不信，不去爱自己的配偶也是不信神的方法是对的，而不信是大罪。可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不信，无法发现自己是一个不信的人。一个人不信神的时候，就是小看神，轻看神，把神缩小，认为神没有能力，神讲的话不够真实，神的方法是无用的。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从埃及地到现在经历了多少神迹，实在红海，神赐下水、玛拿、食物，他们目睹了一切，还是不信。不信的心啊，在人的生命中一生伴随。年轻的时候不信，中年不信，老的时候还不信。年轻的时候对上帝的认识肤浅，慢慢的经历的多了，其实还是不信，因为你慢慢的经历多了，证明你也慢慢的老了。人老了还是不信，生个疾病，这个身体的衰老，也会让信心动摇。不信的这种心呢，它是需要过程，需要不断的被训练，才能到信心的增加。但是不信的这个信心，需要不断的改变，可是不信的心一直藏在我们里面。从信主到离世，我们都需要对付里面的不信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神要审判他们，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他们也不能承受那地，因为他们反反复复的不信。神要管教他们，唯有管教使他们悔改。管教的目的不是把他们除去，而是使他们悔改，使他们知道他们犯了大罪。到了22节那里说，依然试探我10次，不听我的话。他们多少次试探神呀？10次。 十次试探神，反复的试探神，反复的不悔改，这样的百姓怎么办？神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用死亡审判他们，让他们为自己的罪来付代价。我们不要认为神的忍耐是永久的，不肯悔改的人，屡次犯罪的人，总是活在不信里面的人，神会管教的，严严的管教，把大的苦难夹在他身上，直到他相信上帝为止。人会说，神不是有爱吗？神是有爱的，神不是有忍耐吗？神是有忍耐的，但是神更爱我们，因为爱我们，他才管教，管教的是儿子，不管教的是私子。神希望我们成长，能够吃干粮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能够有能力胜过一切的不幸、艰难和困苦。但是不肯悔改的人，神绝对不会一直纵容下去的，神一定会管教的。当神说用瘟疫击杀他们的时候，摩西就做了代祷。那摩西整个的祷告呢，不是主要关注以色列民，而是关注耶和华的民。在十五节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外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，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摩西真正要关注的是耶和华的名。摩西不是将神的君，而是抓住神的属性，抓住神慈爱的属性，向上帝祈求，求上帝宽容百姓，让上帝为他的名来顾念他的百姓。这是真正的祷告，祷告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，祷告一定是抓住神属性的原则，祷告绝对不是信口开河。今天太多的祷告信口开河，没有神话语的元素，没有神属性的这个充满，祷告就是儿戏，祷告就是一种索取，祷告胡言乱语是没功效的。摩西透过祷告求神怜悯他们，求神为他名的缘故连续他们。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这句话是说，虽然他们不信，耶和华的工作并不会受到停止，神的计划依然进行，神的信实不会改变，他依然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，他依然会守约的。我们要记住，人的犯罪不会影响神计划的进度。谁离开教会，谁死去，不会让上帝的荣耀就此消失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工作依然在继续，神工作的进度从不会因为人的败坏而停止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可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。犯罪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他们反复的试探神，反复的不信，神要审判他们， 断绝他们的恶，在他们后代人身上繁衍。神要用公义来刑罚他们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神的忍耐宽容总是有限度的。我说有限度，不是说神是受限的，因为神太爱他的百姓，神希望他的百姓成长，神希望他的百姓信靠他，爱他，以他为神。如果他的百姓不改变不悔改，神要严严的管教他们，因为管教可以使人从错误的路上、扭曲的路上、不信的路上回到信靠他的路上。那么神也说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唯有迦勒，后面还有约书亚，他们可以见到应许之地，但是不信的以色列人不可能的，他们要倒闭在旷野。从26节一直到38节，我们就看到不信的可怕。神怎么审判他们？29节说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赎脸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入我起誓应许叫他们住的那地。为什么赎脸20岁以外的向我发怨言的要被击杀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成人，有了分辨的能力。20岁以下的那些小小的、年轻的，保留他们成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。第一代的这些发怨言的，都要倒闭在旷野。32节说：“至于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他们的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照你们判定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。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不信的罪是可怕的，长久的不信更可怕，不悔改更可怕。神一定会用他的公义，用他的方法，按他的主权来训练击打不信的人，而不信之人的刑罚成了鉴戒，成了历世历代教会的鉴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信的心你要借着神的恩典，借着话语除去，反复的不信，长久的不信，神会一定会管教的。神的管教不是使我们吓得惧怕的来敬畏神，而是让我们知道神爱他的教会，爱他的子民，爱他的百姓，神来管教我们。管教好像拿着手术刀来挖去身上的肿瘤，挖去身上的那个传染源，把它挖去。如果不挖去的话，这个不信的心会传染，传染一个人、两个人，传染所有的人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，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。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，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不信真的是大罪，小看神，藐视神，当神不存在，把神视为空气。神用瘟疫击杀那10个探子，只留下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读旧约，我们说神真的很可怕。读错了，神不是可怕，神爱他的百姓，神他的百姓真的是恨铁不成钢，可是他的百姓 十次试探神，反复的不信，神就用公义、用智慧的方法来审判他们，管教他们，断绝不信的罪恶在以色列会众中蔓延，管教他们成为历史，使我们可以看见不信是可怕的。神阻止不信的人，神要切断不信的根源。39节，他们要攻取迦南，你看他们真的是死皮赖脸。神说让他们倒闭在旷野，他们说我们要去，要去攻打，结果呢，失败了，被亚玛利人，被住在山上的迦南人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，直到何尔玛。原来不去，现在自告奋勇要去，要得那地，结果呢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你想想，我们是常常相信上帝的人，还是常常不信的人？不信真的是可怕，真的是藐视神，小看神，把神视为无有。我们生活中常常抱怨，发牢骚，常常怀疑，不亲近神，有了问题就不来教会，有了问题就远离神，有了教会就六亲不认。这些呢，根源都是源于不信。你要认识神，认识神的话，你要求主的灵和他的话语在你心中扎根，不断的借着神的话除去里面不信的恶心。你要没有神的话语，你不信的心就增大，恶的心就不断的扩展，到时候再想动摇不信之心是何其的难。我们都是不信的人，我们和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嘲笑他们的同时，我们更要看见我们的不信，看到我们的恶。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效法先祖，效法亚伯拉罕，效法以撒。他们相信，他们虽有软弱，但他们的信心比他们的后代更卓越。他们相信神的话如此说，他们就如此信，就如此行。顺服的人真的是有福的。我们不要做顽固的不信者，乃是要做殷勤寻求神的话语，并且带着热诚的心顺服神话语的人，那是有福的，是被神所看重，被神所赏识的。愿主怜悯我们。天父，我来感谢你，我们是小信和不信的人，我们的小信和不信隐藏的极深，我们会抱怨，会发牢骚，我们会远离你的话语，我们有了问题，有了艰难，不单不求告你，反而躺平，反而躺在那里抱怨，自哀自怜，我们反而会乱咬人，像疯狗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不信的人，我们小看你，藐视你，你怜悯我们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用话语，用历史的警告来提醒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悔改，转向你，相信你，认识你，接受你的话，抓住你的话来面对所有的艰难困苦。主啊，愿你加我们信心，愿你也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各样的方法训练我们，暴露我们的不信，使我们看见我们唯有靠恩典，唯有相信你，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。求主加力量给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